诸恩弟兄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在整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中所记载的乃是我们的祖先当初是怎么堕落到死亡和罪恶中的。若是没有这一段事情的发生，人类的历史会完全的改写，人间所有的悲剧都与这一章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它的根源也都植根在这一章当中。这一章的记载我们初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略，但是亲爱的朋友，我劝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存着仔细而谦卑的心，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浮浅的书，乃是神用非常浅显的文字来说到非常深奥非常重大的事。若是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仔细的顺着圣经的思路慢慢的揣摩，我相信您一定会得着许多的启示，许多的亮光。第三章全章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是说到人怎样受到蛇的引诱而堕落到死亡罪恶之中。第二段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是说到当人堕落之后人所产生的一种的反应和他表现出来的一种的光景。第三段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是说到神当时怎样对蛇、对女人、对男人有一个审判和宣判。第四段是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是说到神在人堕落之后对人的处置情形。神曾经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三章一开始这样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很明显，这条会说话的蛇不是一条普通自然的蛇，从圣经后文的启示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是一条被撒旦附身的古蛇。撒旦又称为魔鬼，其实他就是堕落背叛神的天使长。在神呢还没有审判驱除他之前呢，他还是可以到伊甸园来与人接触的。本来啊，撒旦很可以正正当当大大方方像天使一样的向人显现与人交谈，可是这次啊他来意不善，因此他故意隐藏他的身份而化身在一条蛇里来向夏娃说话。这个时候的夏娃他非常单纯，完全不懂什么诡诈啦、伪装啦，因此有问有答的与蛇说起话来。蛇就用这个说话的方式来引诱来陷害夏娃。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在这一段的对话中，蛇是非常的诡诈的。首先他就用话来迷惑女人，他说神其实真说，好像神是常常说话不算话的，他要叫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对神的肢体产生怀疑。蛇对女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测试他对神的信仰，他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我们知道信仰和信心就像敬拜啊、祈祷一样，是属于人深处的灵性机能，是比人的心思、意念、情感更深更高的一种内在意识。蛇对女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检验他对神的信仰如何，他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是否真实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和行动。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原来的大夫非常清楚，从这个大夫里我们知道，当时的亚当和夏娃都对神的信仰和对神的话语是有信心的，而且是真实实际的。虽然神并没有禁止他们去看或者去摸，神只是告诫他们不可吃，他们因着这一个告诫，他们就自动的采取了一种远避那棵树的生活行动的原则。这一种远避就表明他们在灵中对神的信仰和敬畏是确确实实的，因此蛇就对女人采取进一步的迷惑、欺骗和诱惑。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蛇知道女人对神有信心之后，蛇就进一步来向夏娃的信心挑战。他说出的话，一面是在摇动摧毁女人对神的信心，一面呢又是提示了人背叛神的阴谋。蛇的话从头到尾啊都是谎言，没有一句是真的。所以圣经上称撒旦为说谎者之父。蛇所说的这一段话是极其恶毒、诡诈和狡猾。他说不一定死，这句话是直接否定神的话。神说会死，神说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他也知道必定会死，他欺骗这个女人。第二，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这个话就是暗示神对人不真实诚恳，他叫人怀疑神的美德，怀疑神的存心信实，好像神对人有所隐瞒，有一些好处神不愿意让人得着，使人以为神对人有不良的恶意，否定神的德性，叫人怀疑神。这是一个很恶毒的诡计。第三，他又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这个实在是似是而非的话，他是在欺骗诱惑人，使这个女人自以为啊吃了只有好处，就会更有智慧聪明。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可是他的用意是这样，他暗示第四，他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是用这话来挑唆唆使人生起这种心来背叛神，要人与神真平等，从此不必再尊重敬畏神，由自己来定规善恶，自己认为善的就是善，自己认为恶的就是恶，不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以自我的判断为标准。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坏的就是坏的。古蛇这一段的话，他第一就是要摧毁人对神话语的信心，第二呢是要否定人对神自己信仰的根本，第三呢是叫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第四呢是叫人离开神，离开神对人的指导和约束，自立自己的标准，立自己的门户，叫人背叛神。蛇的这一段话对女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夏娃就是因为听了这段话，她就走进这棵树去看那树上的果子。创世纪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听了神所说的话之后，果然她的心思意念 都被蛇所摇动，他活跃的魂呢，就开始自以为聪明，他就不受灵的约束，不守自己的本位，妄自作主，他不再理会灵中因信神而立下不去接近那棵树的原则。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事，他看了就觉得很喜欢，他不再去在意神的话不可以吃，他否定了灵中对神话语的相信，他也以满足他身体的情欲为行动的准则，他认为那棵果子好做事。进一步，他见那果子也悦人的眼目，他的魂也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以眼目所见来衡量，他开始就更凭着眼见而代替临终凭信心的准则生活行动，让眼目的情欲来主导他的生活。第三，他认为那果子其实可喜爱的，他的情感也跟着外转，使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不再取决于灵的价值准则，而都变成浮浅的反应，只要看了一点事物的外表，他就轻浮的决定是爱是恨，是喜欢或者不喜欢，他并不寻求深处灵中的真知灼见再做判断，使人就像动物一般更直接的凭生理的感官的支配而反应，而失去人是有灵那个灵性高超的生活的准则。第四，他以为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神并不曾告诉他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连撒旦也没有那样的明说，而是他根据那个撒旦所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是根据这个话推想和幻想出来的，他把神的话摆了一边去，却接受了撒旦虚妄的话，因此就让撒旦那邪恶虚妄的灵趁机会就进到他的里面，在他的心思意念里作祟，幻想出一些莫须有的事，产生莫须有的情绪反应，做出不合真理的决定，让撒旦的邪灵在人里面有了地位，可以盘踞在人的里面兴风作浪，让谬妄虚妄的灵在人的魂里作祟作怪。所以他接下去就折下果子来吃，他已经完全被谬妄的灵所迷惑征服，完全不管神的警戒，他不认为神是可信的，无形中他在那一刻就像中了邪似的，不管灵中的感觉，不信神，不信神的话，也没有先找亚当来商量商量，更没有再问一问神，他就径自决定折下果子来吃了。这样重大的事就这么轻易大胆不计后果也不思后果的吃下去了。接着他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既然那果子已经是那么令他着迷令他着魔似的爱上了，迫不及待的折下来吃了，吃在嘴巴里又好像很好吃，他爱他的丈夫自然会想给他吃。亚当因为是他所爱的妻子给他的果子，他就听从妻子的话，忽略了神的话，糊里糊涂的也就接受拿起果子来吃了，就这样他们双双的中毒，陷入死亡罪恶的陷阱之中。从这个整个过程我们看见撒旦的诡计所以能够得逞呢，乃在于他先以话来搅动人的魂，破坏和压抑了人在灵中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使人不再按照灵中的信仰来指导人生活行动的原则，这实在是一段读了令人伤感的历史。今天就到这里。